各位弟兄姊妹晚安，很高兴有机会来到大家的当中，跟大家去分享神的话语。刚才唱诗歌的时候有点痛苦，有什么痛苦呢？是因为我很喜欢唱歌，但是因为出来跑了，我就要好好的保养我的生命啊。而且呢，在开始这个旅程之前，在 Michigan 教课的时候，那个声音也都没有了，因为有一点伤了那个声音，所以一直呢，就靠着神的恩典，我都一直都心里面带惧怕，因为声音伤了以后了，还需要再讲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感谢主，因为我现在的声音呢，比我出来的时候好得多了。相反呢，一直侍奉神，一直有恩典都够用，但是还不能够唱歌，因为唱歌呢就声音还不唱不上去，所以请大家也为我祷告，在这一个月实在也感谢主，但是另外一方面身体上面呢正是开始有一点疲累，现在是刚好是香港的时间早上八点醒来了起来了哈，所以还可以哈，香港跟这里的时间刚好是相反哈。好，今天晚上跟大家先看罗马书，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只是看第一节到第七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啊，大家的 PowerPoint 里面也有了哈。如果你有圣经的，翻开圣经，一起念好不好？来，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听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此之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并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得了职分，在万国中叫了整为他的名信服正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主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
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这一次的培灵会，我独独的选了两个的人物，透过他们的一些生命当中的经历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去经历神的复兴。这两个新的人物都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一个亲眼看过跟耶稣基督生活过三年多的彼得，另外一个在大马士路上见到复活的主保罗。我盼望这一期的灵会可以透过他们两个的经历，跟大家一同的去学习神怎么样去复兴我。保罗，我会用他的书信罗马书跟他最后一封书信腓立门书两卷作为分享的内容，所以大家如果你看刚才是打出来的这个我讲到的四个题目，然后中间呢就用彼得他曾经失败过，彼得这个人物很独特，他是初期教会的领袖，但是他的失败却在福音书里面，福音书的作者们毫无避讳的将这个教会伟大的领袖他的失败软弱都记载在福音书里面，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很独特。但是他怎么样被主所挽回归来呢？我们在当中去看一下，然后再看他自己又怎么样去看他自己的软弱，所以第二堂跟第三堂都是讲彼得的事情。罗马书我们先看今天的主题，罗马书。罗马书是一卷很独特的书，是一卷我们不陌生，但是又觉得有一点距离，我们又觉得好像 我们明白了，但是又好像太深奥了，很矛盾的哦。那我们念罗马书，罗马书研究罗马书的一个困难的，就是说我们都对罗马书有一点认识，你总是对罗马书呢有一些的，无论你你信主了多久了，你一定会听过罗马书一些的话语，或是罗马书里面的一些金句，比方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比方说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施神的爱都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可能我们最多听到的可能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1、第2节，那里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们今天非常服从这一节非常顺从这一节经文的教导。罗马书十二章第1节第2节讲什么呢？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样什么现象？圣体现象。你看看今天有多少弟兄姊妹只是这样身体现象我盼望你今天在培灵会里面，你不是只是这样身体现象，你的灵魂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主日崇拜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坐在哪里只是这样身体现象，灵魂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等一下去哪里吃饭呢我们是快点讲完了，我们还有事情要做，灵魂不知道跑到哪里去，非常尊崇但是我们都知道罗马书这个将身体现象不是这个意思，将身体现象是将你整个的生命都现象。我们对罗马书呢有很多这些片段的认识，但是问题也是在这里，我们对罗马书却没有一个全面性的认识，更加我们有时候忽略了罗马书一些很独特的状况罗马书是一卷我们认为是一卷讲福音讲得很透彻很合理，里面的逻辑推论非常可服理性，但是我问一个问题，如果罗马书只是讲福音的话，如果罗马书讲福音的话，你跟我都已经相信接受了福音，我们还需要念罗马书吗？我们都已经接受了福音了，还是要跟我传福音？不需要吧。无论你讲你这个福音是多合理，我都接受了，为什么还需要读念罗马书呢？这个有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福音我们很容易有一个偏差，我们以为福音只是信耶稣得永生，原来福音不单单是这个。是的，我们信耶稣，耶稣基督给我们永生，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些名词来到教会久了，我们就没有思想，没有去思想这些事情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永生是一回什么事情，什么叫永生？拥有永远生产生情，如果你这样想的话，这个不知道是福气还是咒诅，因为按照现在的科学来讲，我们这一代还不算我们下一代，我今年55岁，我从来不怕告诉人家我多少年纪多大因为还算年轻嘛我们这一代按照科学家来讲，好好的保养，有什么器官将它坏掉换一个，坏了就换一个的话活到120岁不是梦。我2年前还做牧师的时候，去探访一个教会里面的年长的弟兄，他哪一年刚刚过100岁。我去探访他的时候，他就将他年轻的时候的一个好像是中学的时候一个通讯录打开跟我去看一下。他说前一个离开了，这个过世了，这个刚刚上一个礼拜我去他的安息礼拜，一直数下去，整个的通讯录剩下来了，好像只有他一个还没化掉。然后他有一点感慨的说：“唉，我哪一个时候才可以回去呢？活到100岁，今年他还活着，差不多今年是102岁。”所以我常常 提醒弟兄姊妹，生日的时候到他家，不要恭祝他长命百岁。如果恭祝他长命百岁的话，他已经过了。如果是永生是怎样理解的话，你觉得是福气呢，还是咒诅呢？留给你们。显然，永生不是这个解释。但是今天不是跟大家讲解的，今天跟大家讲罗马书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困难呢，就是说，在新约的学者们有一个叫 Gordon Fee 的一个新约的学者，他现在应当是在温哥华的维京维京神学里面教新约的。他曾经讲过这一句话，他说我们对罗马书的认识呢，我每个人都有一点认识，但是我们的困难呢，就很多时候用我们已经知道的神学，我们已经知道的概念念进罗马书去，以让我们忽略了罗马书一些背景跟原意。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以为罗马书呢是保罗写罗马书是写福音的合理性嘛。是的，福音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写得非常精彩，写得非常合理。当我在神学里面去写罗马书的时候，今天跟王牧师谈起来，原来我们是校友，他是我的师兄来的，波大神学我相信他念罗马书也是跟包括袁牧师学的，我也是跟他学的。包牧师呢，他讲我没有去追究，但是是包牧师讲的。他说在北美有一个法律学院，是法律学院，念法律的。整个法律学院的其中有一个老师，他的课呢，其中一个主要的功课就是要念罗马书。为什么？因为罗马书里面的辩论非常精彩，一步一步的跟你辩，一步一步的跟你讲先讲了这个世人都犯的罪就讲了外邦人的罪，然后就讲了哪个犹太人就笑起来了，是你们该死。然后呢，保罗就说哪里你们都是一样你们这些论断人的都是一样所以呢，外邦人犯的罪犹太人犯的罪，所以世人都犯的罪，好，非常精彩。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难道保罗写罗马书是写论文吗？保罗写罗马书实在太精彩了，就是因为他太精彩，也引到我们有一个错觉。这个错觉呢，就是说保罗写罗马书呢，是好像是写一篇论文一样，写得精精彩彩，然后将这个论文交给他的指导老师以后，指导老师通过了，然后以后我们不应就要称呼保罗博士了。保罗是在图书馆里面写罗马书吗？我很喜欢读书，当我来到到了美国去念我的硕士学位的时候，一进去图书馆我就不出来了，一整天我都可以在图书馆抓着一本书，拿来一本书读了里面有几个得奖，哪个得奖，写了一篇好的文章交给老师，老师批回来说非常好然后那个分数是 A 心里面很开心。保罗写罗马书是这个心态吗？你知道他好像是写论文一样，你没有办法去跟他辩吗？还是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有他一个很主要的处境，或者说他要面对的一些问题他需要处理的，我们忽略了这一些。你知道我们认为保罗是一个很伟大的宣教士，是，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宣教士，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传道人，但是他有没有他自己软弱的事情？有啊，保罗毫无避讳的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将自己的软弱告诉我们，只不过我们看不见我们将这些圣经的人物常常将他美化，等一下我就将他摸黑了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的处境是会什么事情？我看了很多的罗马书的一些的释经书呢，都很少提到，最多提到的是什么？如果按照罗马书的 内容跟十六章保罗他就讲到，其实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想要去西班牙。罗马书十六章哪里记载到保罗盼望能够，他在罗马书的时候还没有到过罗马。我如果我们看第一章里面保罗说我还没有到过，如果有神的心意的话，我会到你哪里去。十六章呢就讲到保罗，十五十六章呢保罗说我盼望可以去西班牙，就是今天的Spain 西班牙去传福音。然后他说盼望路过你们哪里，到你们哪里的时候就跟你们交往，稍微有一点的有结一些果子以后，蒙你们送行。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这个送行这个字，送行这个字是非常有意思。什么叫送行呢？西方社会或者西方的人不太明白这个送行这个字，但是犹太人跟我们华人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西方社会就是送行的，就是握握手一路顺风到了哪里的时候给我一个信息。西方的就是握握手拜，就是这样送行。华人呢？华人怎么送行？我1987年从香港到美国去读书，那个时候如果从香港来的弟兄姊妹可能也还知道，香港的那个启德飞机场是个很接近城市的，不像是现在的国际机场啊。那个时候有弟兄姊妹警告我们说，怎么警告我们呢？就说你去行李你托运这个行李的时候，你留一个行李是手提的，然后这个手提的你不要将它放到满满的，留半个行李夹是空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到时候就知道了。到时候我们到了飞机场，然后托运的行李搞好了，我们就去都可以出去吃饭，然后有一些弟兄姊妹都来跟我们一起吃饭以后才走。吃饭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呢就开始拿一些东西出来了整个香菇呢你都不拿过去就拿过去哪里哪个又拿一点什么的饼干也好，总之他就有一点的给你送给你，然后带过去我说去美国，我们去美国读书啊，不是放逐边疆的哪里很多什么都有了但是你拿过去了这个就是送行最奇怪的，你知道最奇怪的有时候，所以要我们送行的时候要想清楚有弟兄姊妹送花给我们，送花给我们上飞机，拿着花，然后你放在哪里呢？上飞机坐哪个经济舱的左右，插在你前面你插在你前面是像什么样子然后到了美国呢，到了美国，美国不可以给你拿花进口的，这些新鲜的花进了还没有进海关之前就在垃圾桶里面放，所以花了只可以在你在飞机上面供奉一下就行了。这个是送行，我们华人的送行，华人的送行就是支持，有一点的支持帮助，犹太人也是一样。所以保罗讲清楚一点呢，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其实就是向罗马的弟兄姊妹去想邀请他们去支持他去西班牙去传福音，所以他写了这一封罗马书。我这个人就有一点奇怪，我说是吗？就是那么简单，保罗写罗马书就是为了要募款，争取罗马的弟兄姊妹的资助，这是那么简单。然后他写福音呢，就是写罗马书，就是告诉罗马的弟兄姊妹说，我跟你相信的是同一个福音我跟你们所相信的是同一个耶稣，所以我去的时候你们也可以支持我我们信仰相同这个福音也包括了我们需要出去传福音，这是那么简单。所以我有点不服气，这个人就是 就去找。我找了很多的这些释经书都没有再进一步就去讲了。最终我找到一个，他只讲了一点点，但是很可惜他没有讲的深入一点去讲下去。有一个另外一个新的学者叫 Douglas Moo， 这个学者呢和毛博士和 Moo 就说了，其实保罗写罗马书有他一个很独特的背景，他面对自己有一些问题。我很想念下去看看他怎么样，哦，他没有讲下去，所以我就说，那我就看一下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究竟面对这是个什么事情？他面对的是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面对的？如果有的话，保罗写罗马书就非常有意思。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的开头他讲了三个形容他自己的。第一个，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第三个，特派传神的福音，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三个身份正代表着保罗要重新的去思考，在这一个时候，他重新的需要思考他所面对的，他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如果我们参照着罗马书16:23，我没时间跟大家翻过去。罗马书16:23，保罗是在一个信徒的家里面去写罗马书。他在一个信徒叫该犹的这个家去写罗马书。那该犹是哪里的信徒呢？如果我们又看这个哥林多前书1:14，该犹是住在哥林多。如果我们怎样去推测的话，保罗应当是在哥林多去写罗马书。那你问有什么特别？很大特别。因为如果我们看见保罗是在哥林多写的话，我们就看一下他跟哥林多教会的哪一个的关系，等一下我们会讲。很好吗？其实不大好，不大好。第二方面，我们也参照着罗马书15:25，罗马书15:25呢，哪里提到保罗收集了捐献，正要去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的圣徒需要帮助。如果我们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应当是在《使徒行传》20:21哪一个时候？哪一个时候是他在第三次的宣教旅程完了之后写罗马书？你说有意思吗？有，等一下跟你们再分享。保罗他面对的其实不是图书馆的处境，在这一段时期他不是进去图书馆写一篇论文，在这一段时期保罗刚刚完了三次的宣教旅程。使徒行传20哪里记载保罗20之前保罗走了三次的宣教旅程，越走越远，那个圈越来越大。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他比较多留的一个地方就是哥林多，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他比较逗留的是以弗所。但是在20哪里呢？记载到保罗要离开以弗所，他是创办了教会，建立了教会，光荣退休吗？不是。我们看使徒行传20的哪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是带收敛平定了以后，他要被迫的离开以弗所，他是不大愿意的去离开以弗所。 如果我们看保罗在他的生命当中，这两个教会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哥林多，另外是一个以弗所。当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哪里？保罗正在以弗所，哥林多教会有人来，带着问题，带着书信来。保罗说：“我现在不去哥林多。”哥林多是他所创办的教会哦。如果他所创办的教会出现问题，如果我是他，我可立刻放下我手上的工作，我立刻跑回去去处理。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现在我不去，我只写了哥林多前书，然后我托提摩太带去，现在我不来，迟一下才来。为什么？因为我宁可留在以弗所，因为在以弗所有宽大又有果效的门，并且逼迫也多。他很着重以弗所整个传福音的据点，而且他在哪里传了福音，但是最终他要逼迫离开以弗所。意思说，保罗所面对的是在他侍奉上面的一个挫折。如果用三次的宣教旅程来讲，保罗所面对的是他侍奉的瓶颈。他离开了，他要去哪里？他面对的是他侍奉上面好像已经到了一个关卡，而且我们常常认为他三次的宣教旅程是很成功，不一定，有成功有失败。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所面对的就是以弗所的，他被人赶出以弗所。如果你是保罗，三次宣教旅程已经去过了，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挫折，一个瓶颈，你怎么样呢？你会怎么样决定呢？但是我们看罗马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说我要去西班牙。西班牙是在欧洲的最西边，他要经过罗马去西班牙。我就问保罗，还可以去吗？你还去吗？面对侍奉的瓶颈，面对侍奉的失败挫折，保罗没有去，他要去西班牙。我就问保罗，你凭什么说你要去西班牙？你看看你过去的时候，你看看你刚刚完了几个挫折，你还要去吗？罗马书说，保罗说我要去西班牙。今天你可能你也是面对的过去侍奉上面高高低低，有成功有失败，但是最终可能你面对的就是你侍奉的瓶颈，好像做下去都没有什么意思，好像做下去没有多大的发挥的空间，好像做下去总是有一点困难。那你说你的决定是什么？在我侍奉的过程当中，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在这一段时期说，好了，让我退下来，让年轻的弟兄姊妹想来好了，让我休息休息一下，我已经做过了吧，三次的宣教旅程我都去过了，你说成功我也成功过，你说失败我也失败过，现在让我休息一下，你还需要去西班牙吗？保罗说我要去，你呢？你说我凭什么要再往前走？内容你说，等一下我给告诉你，你凭什么？第二个保罗所面对的，刚才我说过，保罗是在哥林多里面所写的这一封书信。哥林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如果我们要按照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一章在对照着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的话，你就明白保罗在这一段时间在哥林多教会极不好过。他不是在哪里退休，他也不是在哪里接受哥林多的教会，在哪里去安慰保罗，没关系，保罗来我们这里啊，在这里休息一下再上路，我们支持你，是这样吗？不是。但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哥林多的教会 实在是一个很糟糕的教会。如果你要找一个教会比哥林多教会更糟糕的话，我相信很难找得到，问题多多。而且保罗 当他写了哥林多前书，然后托提摩太带去的时候，提摩太却带来不好的消息，然后保罗自己亲自去，在哥林多前书后书后书中间，极有可能就是这一次写罗马书的。他去的时候，从哥林多后书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保罗是不开心离开的，哪一次见面没有什么多大的结果。所以当离开以后，他就去了马其顿，去了马其顿以后，他就在哪里写了哥林多后书，就托提多带去。啊，哥林多后不是哥林多后书，写了一封严厉的信，不是哥林多后书，所以前书后书中间还有一封书信，托提多带去，提多将这一封严厉的信带去的时候，有成果了，所以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后书。写了哥林多后书给他们的时候，你可以发现研究哥林多后书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到了第十章，第九章好像要结束了，到了第十章，突然之间保罗 的语气呢，的口气好像变得非常严厉，非常严厉。从第十章到十三章，我们都觉得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所以有不同的学者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我的理解就是说，保罗写完了哥林多后书以后，本来想要送出去，但是还没有送出去之前，再有消息来了，哥林多教会又来了，问题又来了，他们怀疑保罗的使徒的职分。他在哪里去质疑保罗，你算不算使徒啊？保罗给他们质疑，所以他就立刻再写下去，没有送出去，就那个口气立刻将他变得很严厉。等一下我都会跟大家再讲这一段。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创办的教会，但是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他质疑他职分的一个教会。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每一个人都可以质疑我，但是哥林多教会你们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用福音生的，其他的人都可以质疑我，但是你们不可以。但是哥林多教会就是怎样去质疑他？质疑保罗什么？他质疑保罗第一方面没有高言大志，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了，我到你们哪里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很有学问的人，我们都知道，从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知道 有一派的人叫亚波罗的亚波罗派，非常有学问。面对保罗，你讲来讲去都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讲多一点好不好？保罗说不是，只是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你看看亚波罗讲的多么精彩，你怎样讲你还是使徒吗？保罗给人家去质疑。但是保罗真的没有学问吗？其实保罗是大有学问的人，你看罗马书就知道，他是加马列门下的犹太人，自小就训练自己做拉比。他也是大树长大，大树是一个大学城。保罗是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人，但是更多的教会在更多后书第十章保罗说的你们怎么质疑我呢？你说保罗所写的书信又严厉又很厉害，但是见到你这个人呢八个字，其貌不扬，言语粗鄙。更多后书第十章的话，如果你喜欢用广东话翻译的更加好，广东话有些的这些俗话的翻译的更加那口气更严厉，其貌不扬，言语粗鄙。用广东话来翻四个字，如果你懂广东话的话，羊水好臭。同广东话 就懂得笑了。其貌不扬，言语出品。言语上面你没有什么，但是保罗，你看起来你不像传道人，其貌不扬。保罗其实不是帅哥来的，今天我们看一些 TV 在电视里面的传道人，每一个都哦，帅哥一枚哈，出来讲他很有魅力。保罗绝对不是一个，我相信今天保罗从门口进来的时候，你看看几个人是谁呀、啊？你来这里干什么？我们都看不起保罗的。圣经里面有很多人物，我们都将他美化了。耶稣基督也是。今天耶稣就进来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也没有很多人来说，因为我们看几个耶稣像的，每个都非常啊，都是很帅的。我们看这些耶稣传呢、啊，啊，或者是那个受难局呢，这些去扮演耶稣的，一定是帅哥一名来的啊。但是以赛亚书讲，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在哪里形容神的仆人，受苦的仆人，他迎貌复口。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不善恶他，不是帅哥来的。保罗也是，按照一些的学者们的研究形容给你看一下，看看你觉得他是不是帅哥一名。保罗不高大，应当比我矮小，大致上面我相信50多一点吧，矮小一点，比较矮小。皮肤呢是带有一点黑，所以在好像是以弗所还是以法里的有一个保罗的这个章啊，保罗的像在伯利下面呢，直接将他画成黑人一样，带一点黑，皮肤带一点黑。然后加拉太书说他的眼睛不好啊，眼睛不好呢，看起来你就知道一定有点不自然了哦啊。我们就将他好像是斗鸡眼一样的，矮小黑斗鸡眼，然后还有啊，他的脚呢微微向内弯，他的脚啊，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没有办法跑出来给你看一下啊，这个展台呢啊，矮小微微向内弯斗鸡眼黑，还有哪个眉毛呢？哪个眉毛呢？啊，如果你有没有喜欢打篮球的，看看这个北美的这个篮球啊 ，NBA 啊，有一个球星呢，就是叫 Anthony Davis 戴维斯，他的眉毛就是保罗的眉毛，一道眉，就是这里一直过的，这里中间不是断开的，我们是两道眉，他是一道眉过的，啊，一道眉过，矮小。皮肤黑黑，斗鸡眼，是微微向内弯。你想象一下，还有，这个可能是优点啊，不是，看你怎么样去看啊。他有这个刘德华的鼻子，你知道刘德华唱歌的那个啊，鹰钩鼻，这个鼻子是有点鹰的嘴巴一样。你想想看，一个人进来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是谁呀？这个就是保罗，其貌不扬。哥林多教会的人，你看看你的样子，还可以做我们的领袖吗？你们想要找帅哥来去做他们的领袖？而且还有一样事情，保罗给哥林多教会自己所创办的教会，自己所生的教会，质疑他属灵的经历。保罗，我们在这里有大使的门生，他们跟着这个大使，这个大使都见过耶稣。你呢，保罗？大马士路上你常常这样，但是保罗很少提到自己这些神秘的经历。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讲到属灵的恩赐里面，方言的恩赐等等。但是保罗却很少提到他这些神秘的属灵经历。你知道哥林多教会说我们这里有一些人，他们有这些属灵的经历。保罗你有什么？保罗你只知道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就是那么多，但是保罗真的没有属灵的经历吗？ 大有。只不过保罗不着重，看保罗书信里面，保罗很少提到他神力的属灵经历，只有一次，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而且也提得非常尴尬的。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说我认识一个人，他十四年前被提到三重天，跟主呢在哪里谈话，我认识一个人，当我们读下去，这个他认识的这个人就是保罗，他很尴尬的去提出来，他不想提的，只不过一讲了就漏了口了，漏了这个口风，说这个就是保罗，有一点像我们做牧师，我们做牧师很聪明的，弟兄姊妹往往跑来啊，牧师啊，我有一个啊，不是我，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我说问你，这个朋友就是你了。很尴尬的，保罗不想提到这个是他。保罗有这个属灵的经历，他曾经跟主耶稣在乐园里面，这个形象呢，就是好像一个君王邀请他去御花园里面去谈话，一个很亲密的一种关系。保罗不想提，但是他们的旨意他不提不行。你看看保罗所面对的是一回什么事情，他所写罗马书的时候是面对他自己所生的这些教会他的属灵的儿女们质疑，竟然质疑他的属灵的职分，他面对的别人在怀疑，保罗你还算使徒吗？保罗你没有这样的经历，你不可以领到。如果你是保罗，你又怎么样回应？你还要去西班牙吗？你还要好像罗马书一样写下来我要去西班牙吗？保罗你凭什么？好好的处理这个教会吧，好好坐下来跟这些弟兄姊妹谈一下，你凭什么？或者是如果我是保罗，算了吧，直接退休好，安享晚年算了吧，做也做过，上次的宣教旅程成功成功过，失败失败过，国子我已经有了，我还需要做什么？退休好，等耶稣基督再来。你还要复兴吗？你还要去西班牙吗？如果你要去的话，凭什么？第三方面，保罗刚才我说过，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提到十五章二十五节提到他要拿捐献去耶路撒冷，这个是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一章的哪里的记载？当他要拿这个捐献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已经有先知在哪里预先的去讲，保罗你这一次去耶路撒冷，你不要以为拿着这个是我家乡去的啊，你不要以为你拿着钱他就欢迎你。那个先知说，你拿着这一次去耶路撒冷，你会被绑起来，能不能够离开耶路撒冷还是一个疑问，未知之数，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有一些弟兄姊妹也劝保罗，保罗你不要去了，保罗你不要去了，保罗毅然仍然要去，意思说保罗面对的他的侍奉前面前途完全是一个未知之数，他没有把握的，保罗没有把握说不怕不怕，凭着神的恩典我一定会出来。你看看使徒行传他怎么样出来，他凭着他自己的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说我要上诉盖撒，才从哪里一直到最后到了罗马。保罗所面对的是前途上面的不明朗，你还要去西班牙，你还要激活写罗马书邀请罗马的弟兄姊妹去支持你， 你凭什么？保罗写罗马书，其实面对是过去的挫折、瓶颈，现在弟兄姊妹的质疑，将来侍奉的不明朗。如果是你，如果你是保罗，你怎么样去站起来呢？很可能你现在所面对的是弟兄姊妹对你的质疑，你很拼命的去侍奉，你很努力的去成长，但是弟兄姊妹对你说你怎样做没用了，你怎样做，你的动机是什么？你可能给弟兄姊妹质疑，你心里面灰心。面对前面我们觉得教会往哪个方向走，我的成长往哪个方向走，完全不明朗的话，我们凭什么可以在神面前我们可以站起来？我们凭什么说神啊，我们不单单要站起来，我们要去西班牙为你的缘故将福音传到一个更远的地方，比使徒行传所讲的地级更远。使徒行传我们常常说的是停，整个地级是停在罗马，但是罗马书里面提到保罗要超越罗马，要到西班牙，凭什么？刚才我说过，保罗一开始讲了三个，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仆人不可以自己做决定，神要他说去做他就会去做，他是使徒，这个是他的职分，但是最重要是第三个，特派传神的福音。保罗知道他的职分就是传这一个的福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福音的看法非常肤浅。刚才我说过，信耶稣只是得永生，不是。我们传这个福音，你明白这个福音是一个怎么样的福音吗？你相信吗？有的时候你说我相信，我告诉你，你相信只是在头脑里面。很多时候你相信只是你知道这个知道这个知道这个，但是这个福音在你里面实在是一个什么事情？保罗讲过的道，保罗相信的道，所以保罗说我传这个福音，因为我相信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跟着有讲第二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啊，留意这一句话，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所预言的。先知应当讲预言哦，是不是？但是这里没有打错，也没有翻译错。应许，应许跟预言有什么分别？什么叫应许？什么叫预言？有什么分别？应许肯定会发生，是的。预言呢？不一定哦。旧约里面有没有预言没有发生？有啊，约拿书再过40天，讲得很清楚哦。40天，尼尼微就会倾覆了。有一些学者说啊，不是，都应验了。约拿讲得很清楚，40天哦。不像是今天我们讲的一些预言呢，有时候没有这个，没有这一些的时间的限制哈。正如我也可以讲预言的。今天其中一个预言一定准的，一定准的，你们都会死，是吧？这个预言一定死了，只不过是哪个时候吧。但是约拿是讲的，你就40天啊，但是40天，因为你地位没改，没有灭亡，预言是可以，而且呢，应许跟预言有一个关系上面的不一样。什么关系上面不一样？讲个比方给你们听，你就可能会明白。我有三个孩子，大女儿，两个男生，都长大了，现在长大了，26岁、23岁、22岁。 长大了。但是他小的时候，我们住在洛杉矶。你到洛杉矶，小朋友最喜欢去哪里啊？Disneyland， 这是啦，迪士尼乐迪士尼乐园。有一天我就跟大女儿讲，小的时候，哎，女儿，去告诉你两个弟弟，告诉你两个弟弟，这个礼拜天，周末我带你们去迪士尼乐园。姐姐就很开心，跑去弟弟那里，弟弟啊，你知道吗？爸爸讲预言呢。他说带我们去迪士尼乐园哦，他会怎样讲吗？他会讲什么？对啊，爸爸答应我们，爸爸应许我们要带我们去迪士尼乐园，你分清楚这个预言跟这个应许哦。应许除了他一定会实现，也因为是爸爸的答应，他是信实的。他一定会完成咒的，福音不是预言，福音是神在我们身上一定会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件发生的事情是为什么事情？第三节第四节再有一个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主要不要跟大家讲这个，因为这个是讲到历史上面的一些背景。主要看第四节，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一句话有一点困难，因为在翻译上面有两个可能。这个和合本翻译了一个可能，是怎么样可能翻译呢？这里说按圣善的灵说，其实不是圣善啊，应该是要按照圣灵来说，或是按照圣洁的灵来说，这个是新译本的翻译。然后因从死里复活，这一句话是很难翻，因为这里的复活好像是动词，原来的是名词，是一个noun， 而不是一个 verb。这里的翻译应当说，因着众多的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众多的复活，不止一个呢。但是，和合本呢，就将这个众多的复活翻译作，我们在文法上面我说是可以来翻译的，就是说这个是尊贵的复数 ，majestic plural。就是形容是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很尊贵的复活，耶稣基督复活就是以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是一个翻译。但是这个翻译我自己觉得有一点问题，有什么问题呢？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需要证明的，他本身就是神的儿子。你记得他受约翰的洗之后想来，已经有声音说这个是我的爱子，不一定要等到复活。但是怎么样才是明白，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神儿子这个部分呢？所以从众多的复活，这个可能应当是知道是多人的复活。哦，那你再问了阿毛老师，毛老师当时有很多人复活，是很多人复活，但是不是很多，我们看圣经里面都有。但是这个复活，我们立刻就想到是这个肉身的复活。等一下我会讲，这个肉身复活其实很简单。用另外一个字来翻译这个复活，可能会明白多一点。因为复活这个字，如果直接从字的原本的意思来去理解的话，复活这个字这是重新站立起来的意思 raise again。 用中文来翻译的话，可能用另外一个字你可能会比较明白，虽然原来的文字都是是不同的字，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字义，它根本可能是一个同义词。如果我们用中文说愿因众人众多的重生， born again， 重生跟复活，你看看，你想一下，重复生活是一个同义词来的，任众人的重生，这个都是福音的大能的所在。大能的所在是在使人复活吗？啊，对不起，我不是一个，我不是骂灵恩派啊。很多人说马老师有啊，对，我对这个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在这里，我刚才说过，保罗其实不是很着重这一种的神秘的经历。保罗比较着重的是他真实的生命的改变。什么叫重生？重生就是一个人从前是走某一个方向，现在神将他整个人生扭转过来。我们在平常在新闻的报纸里面，我都可以看见啊，有一个大罪犯啊，杀人放火的，被关在监狱里面啊，突然之间他改正了，他悔改了，现在变成一个好人了啊啊，他重生了。我们都是用这个来去形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重生了我们，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不单单只是给我们有新的生命，是的，但是他也给我们重新扭转了我们这个生命。在座当中有没有做医生的？我们先问一下，有没有做医生的？举起手给我看一下。不敢了，不是，我不要怕。我怕我乱讲了就得罪了他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医治一个人的生命容易，还是医治一个人的身体的疾病容易，还是扭转一个人的整个生命方向容易？做医生啊，对不起啊，来玩笑。做医生，我讲的当然是西医了哈，不是中医了哈。总是有办法可以医啊，总是可以你来到来到看医生，什么病我一定有药啊，可以给你吃药什么细菌、什么病毒就给你什么药啊，来去一定可以。可以帮你处理的，是不是？然后里面有什么器官都不行啊，除了吃药以外啊，隔掉了它啊，有哪一个部队隔了它，哪一个部队隔了它啊，然后呢啊，再不行了换一个再不行最后是怎么了？笑了他死掉了，就像火葬了。一个人的疾病，你总是有一点办法，或是总是有一点。但是面对一个人的生命的扭转，你非常无奈的。做父母都知道，以前小的时候，哦，好乖哦，很好玩哦，跑来跑去，很可爱哦，然后他到了13岁以后了，这个可爱的小。就变成了可恶的小魔怪。13岁以后就是很可恶的。你怎么样对他，他都不听你的话，你就是没他办法。要扭转一个人的生命很困难的。你教一个人复活容易，还是扭转一个人的生命？我常常说，是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很惨的，我不想像他，所以我告诉我太太，如果有机会到了哪个地步，千万不要这样做。有一个人叫拉撒路，拉撒路，你看看圣经里面有几个人，他是其中一个。我们说我们重生哈，他重死，他死两次。是不是拉撒路是不是死两次？第一次死了以后耶稣基督叫他复活了，他不需要再死哦，有没有？没有啊，今天没有一个人叫拉撒路哦，1000多岁，他要死两次，你说惨不惨？ 所以我跟我太太说，如果有机会到了哪一天，我快要死了，或者是我死了，千万不要为我复活祷告，啊，我不要死两次。今天你病了，为你祷告好了，你不会再病了，你会再病。这些我们都知道，福音其实不是在这里啊，对不起。如果我们为这些祷告，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先澄清一下，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有病不要找牧师祷告啊，这些事情不要找牧师祷告，不是。但是如果这些事情不能够扭转你人生的方向的话，这些事情没用。福音的大能就是在这里。以弗所书里面第四章讲得很清楚，这个福音的大能扭转是一回什么事情。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讲过一句话说，你们以前偷摄的，现在不要再偷，不但不要再偷，还要亲手做正经事，亲手做正经事以后还有余剩下来的啊，你来享受，不是，是帮助哪些有需要的人。看见整个生命的流转的过程吗？整个生命的流转的过程，就是以前你偷摄的，现在改正了，不偷已经很好了。但是你不单单不要再偷，你还要去找一份好的正经的工作来做，很好了，已经很好了。而且不单单亲手做这件事，很努力的去做，直到你有余，哦，更加好。将钱储起来啊，直到他将来退休可以安顿下来。不行，你有余的不是为了你将来的退休，你有余的是可以分给哪些有需要的人，看见吗？看见福音的大能整个流转吗？从前你拿人家的东西，现在你给人家东西，可能吗？在人没有可能，它是在神的福音，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相信吗？你相信这个是福音的大能吗？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叫袁佑谦的这个弟兄的事情 ，Christopher Yun， 他本身以前是一个大毒贩，太聪明这个人，我听他的分享，的确很聪明。怎么聪明呢？他本来念牙医的，后来呢没有毕业，吸毒了。啊，他很聪明哦，因为他知道吸毒了这个是花了两多钱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惨了。所以他去贩毒，一方面可以有钱赚，另外一方面贩毒他自己也免费毒品可以去用。多聪明啊！有一天，美国联邦调查局到他的宿舍，到他的家里面，抓了很大量的毒品。他自己分享说，这个毒品的数量足够判他终身监禁。那是神的恩典，只判了六年。在监狱当中，当然也是他妈妈为他祷告。在监狱的当中，他从那厕所里面拿起一本人家已经掉了的圣经，拿起来读。神的话语在他身上产生了这种大有能力，悔改、相信、接受。就算在监狱里面，他发现他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他是艾滋病毒的带者，他仍然在监狱里面先念完他的神学先修函授课程，出来以后进去神学院读书，现在拿了博士学位，在神学里面教书。一个大毒贩生命流转，成为一个教典。看见福音的大能吗？保罗经历过 保罗为什么他可以讲？因为他经历过神福音的大能。以前他是逼迫教会的，现在不单单不是逼迫教会，而是为了弟兄姊妹，连圣灵都可以逼迫。保罗经历过这个福音，所以他说我是特派传神的福音。这个福音他经历过这个大能，你呢？难怪保罗说我要去西班牙，因为我经历过这福音流转的大能。不单单在他生命的当中神经他经历过，不单单在他侍奉的过程当中他看过，他也受神所特派去传这一个福音。今天我们相信福音，我们接受福音，我问大家，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接受吗？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你相信这个是福音的大能吗？是的，我要面对的是我过去的失败，起起跌跌，是面对的是侍奉的瓶颈，面对的是弟兄姊妹的质疑，将来的不肯定。但是我现在拥有的是可以改变一切的福音大能。你经历过吗？你服侍过这位大能的主吗？你相信吗？如果 你不相信的话，你怎么样传这个福音呢？传一样我连我们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的话，你怎么样传呢？保罗说我要，因为我经历过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求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叙利亚人。所以他可以说，就算面对我现在的状况，哪又如何？我要去西班牙。今天神给你的西班牙在哪？还是说你说保罗算了，我没有你那么伟大，我再坐在这里退休，我坐在这里等耶稣基督再来好了。那我就问，那你相信的福音是为什么？你真的相信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如果我们要复兴，如果我们要重新站立，如果我们要说主啊，我轻看过去的失败，我放下现在弟兄姊妹对我的怀疑，我不理会将来的明朗不明朗，求你给我西班牙。凭什么？凭我们经历的你的福音这个大能，明明复兴回归福音，就是这个意思。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作为结束。在美国中部，每一年都有一个这个时间龙卷风是很厉害。两年前我在网络上面看见这个报道，吸引了我，我就看下去，因为这些新闻报道很少这样去报道。那个题目英文 Show them what my God can overcome， 让他们看见我的神可以帮助我胜过什么。那些新闻这个题目吸引了我，我就去看。一看，原来这个家庭有一个家庭，一家四口，在龙卷风的当中，他是应当是在 Nebraska， 在龙卷风的过程当中，一家四口整个房子都夷为平地，他有一些照片，只剩下了那个 fireplace 这个道，所以如果你从中西部来的话，遇见龙卷风其中一个你想要都躲不了的话，你就躲在这个 fireplace 里面，很稳固，剩下的只有这个 fireplace， 整个房间没有。不单如此，刚才我说过，一家四口，太太、丈夫跟两个儿子都十来岁了， 两个儿子在这一次的龙卷风死掉了，过世了，剩下的就是这一对夫妇。访问的是访问这个太太，这个太太叫 Jessica， 丈夫呢躺在另外一个医院受了重伤，前途是怎么样还没有还不知道，生死未卜。这个自己就去访问这个 Jessica， 就是这个太太，很同情她，那个照片她自己也受了伤，但是没有伤得很厉害。这个自己也非常同情她，她说好了，让你丈夫稳定下来，或者是等你在上次复原呢一些安顿回来，我再将你的故事写出来好不好。这个 Jessica 应当是一个基督徒，他说不不，照片你现在照我的照片，我家里的照片照登出来，因为我想世人知道我所相信的是可以帮助我怎样进步。你所相信的神，你相信他可以帮助你经过现在的软弱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相信的。无论你现在遇见什么事情，保罗说凭着这个福音我要去失败的，我们也可以好像保罗一样，凭着我们所相信的，我们为神做更大更美好的事情。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晚上保罗跟我们分享的他所遇见的事情，他抓住神给自己的应许，他抓住神给自己的委托，你特派他去传福音，他自己也经历过这个福音。主，我们就相信今天保罗可以凭着他所相信的福音，他可以为你跑得更远。同样我们今天我们也经历过神给自己福音的大能，你扭转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可以凭着这个福音为主你走更远，做更大的事情。主，我们倘若当中有弟兄姊妹正乐在对侍奉的失望的里面，在心里面觉得很不舒服，面对的是他们自己的挫折，或者是他们也面对弟兄姊妹对他们的质疑，或者是他们面对的是他们自己对前途的这个没有信心。但是我们知道今天你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个不阻挡我们为主你做更大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是凭着自己，乃至凭着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今天我们相信，我们接受，我们也经历过，我们就相信保罗昔日可以经过，我们今天我们也可以胜过。帮助这一群弟兄姊妹重新回到福音的里面，再次思考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耶稣基督你提醒我们你委派我们是一回什么事情，也将今天我们要去的十班亚告诉我们，你知道我们同心合一的去行。